感谢主有机会再来到我们凯瑞堂啊，一起跟大家来分享，一起来敬拜。那我看到不断的有德恩堂的弟兄姊妹啊来到我们凯瑞堂，我们凯瑞堂看来这个吸引力比德恩堂要大啊。当然我也一直想来，所以感谢主有这样一个机会。刚才这个在唱我们开始的敬拜的诗歌的时候也非常感动啊，深哉深哉耶稣的爱。所以我们在这个不平的时代有这样一个平安的敬拜的居所，在神的殿中来敬拜我们的神，其实真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福分。神的爱真的是像汪洋一样环绕在我们周围啊，赐给我们莫大的福分。所以我们也愿神从他的圣所来赐福啊，我们来敬拜他的儿女。好，先问大家一个时事政治题，当前的热点是什么？看来没有什么不同的答案啊。对，这个以哈冲突，或者巴以冲突，或者以哈战争，或者以巴战争，各种各样的叫法，就是在中东那个地方，我们称为圣地的地方，正在开始一场战争，就是哈马斯极端恐怖组织啊，在几个周之前袭击了以色列，现在到目前为止有几千人已经失去了生命。那以色列几十万大军现在陈兵在加沙地带，一场大战好像就在弦上。很多人说这有可能会成为这个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出发点。中东一直是这样一个火药桶，一直是争夺的这样一个地盘，但是我们去过耶路撒冷的人，去过这个以色列的人知道，那个地方并不是一个什么富庶肥瘠的土地，是一个比较荒凉的地方。为什么这个历来成为这个兵家必争之地？所以我们今天在看着这整个的这个世界的局势的时候，看着这个以巴冲突的时候，我们现在这个整个世界也已经分成了两个阵营，孰是孰非，孰非。那有的人是倾向于巴勒斯坦的这个哈马斯的，有人是支持以色列的，包括在美国这个地方，在大学校园里面都成了这样一个激烈对峙的这样一个泾渭分明的两派。我们从人的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很难说出这个孰是孰非来，因为在这个战争的时候没有什么谁是绝对的是对的。所以我们只能从哪儿看呢？我们要从这个圣经去看神在那片土地上的旨意是什么。所以我下面就请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一起站起来来读这段经文，是在撒迦利亚书8:2-9。好，大家一起来。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为西安心里极其火热，我为向他火热，向他的仇敌发烈怒。耶和华如此说，我现在回到西安，要住在耶路撒冷中，耶路撒冷必称为诚实的城，万军之耶和华的山必称为圣山。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将来必有年老的男女坐在耶路撒冷街上，因为年纪老迈就手拿拐杖，城中街上必满有男孩女孩玩耍。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到那日，这事在余剩的民眼中看为稀奇，在我眼中也看为稀奇吗？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要从东方从西方救回我的民，我要领他们来，使他们住在耶路撒冷中，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都凭诚实和公义。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 当建造万军之耶和华的殿，立根基之日的先知所说的话，现在你们听见，应当手里强壮。我们来做一个祷告。阿爸天父，我们知道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动乱的时代，但是主啊，我们知道主你的旨意必然成就，因为主你已经借着你的仆人你的先知在告诉我们，主那些被掳的民必定要回到西安，回到耶路撒冷，你要在那里重新来建造你的子民。主，我们在这个征战的时代，主，我们也是在经常是落在魔鬼撒旦的诱惑和捆绑之下，求主你释放你的民，求主你坚固你的圣殿，求主你建造我们的教会，帮助我们也借着今天的信息大大的来传扬主你的话语啊，让我们真的生命能够从被掳的状态再次回到你的跟前，回到我们信仰的根基上来。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弟兄姊妹请坐。那我们知道整个的圣经其实是记得是神的历史，其实也是以色列的历史，它是一部这个选民史，其实也是一个苦难史，也可以说是一个被掳归回史。那从他们的先祖，以色列人的先祖亚伯拉罕蒙神的呼召出乌尔进入到迦南，再到这个他这个雅各，也就是说以色列家下到埃及，神又派先知摩西带他们这个出埃及，过红海，漂流旷野，再在约书亚的带领下跨过约旦河进入应许之地。在到了大卫的时代，他带领以色列民啊，打败了仇敌，这个成了一个统一的王国啊。那时候这个以色列到了一个最强盛的时代，再到他的儿子这个所罗门建造了圣殿，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第一圣殿啊，这个以色列啊就到了最富庶啊，这时候成为一个等于万邦来朝的这样一个强大的一个国家。但是好景不长，这个所罗门去世以后，他的孩子儿子继位啊，很快的这个以色列国就分裂了啊，分裂成南北两国，南部的叫犹大国，北部的叫以色列国。那么后面的二三百年啊，这个列王更替，这个整个的以色列的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信仰景况就不断的走下坡路啊，最终呢神就兴起这个周围的这些国家啊，从亚述啊，再到巴比伦，再到后面的波斯帝国，把这个整个的国家啊就给灭掉了。所以从到587年的时候，主前587年的时候，南部的犹大国啊也被巴比伦啊所灭。这时候呢，以色列整个的国家，犹太民族啊，就处于这样一个被掳的这种状态。但是神呢，也给他的子民预备了恩典，应许时候到了，要带他的子民再次回到圣地，回到耶路撒冷，回到锡安山，要重建圣殿。那到后来，我们就看到这个记载在这个以斯拉记、尼希米记和这个以斯帖记中记载的这个归回时期的这个历史啊，在所罗巴伯的带领下，第一批啊，这个在所罗巴伯和大祭司约书亚的带领下呢，他回到了耶路撒冷啊，第一批归回大约是主前的537年。那么第二批归回呢，是由文士以斯拉带领啊，回到耶路撒冷。这时候呢，其实主要是利未人 和祭司。那么第三批是由尼希米带领啊，是在主前的445年啊回到耶路撒冷。那这三次归回的话，第一批归回的啊人多一些啊，将近50,000人啊，他们回到这个圣地以后呢，做的事情就是重建圣殿。那么文士以斯拉做的事情呢，就是回重新的来建造圣民，来这个回到这个信仰的根基上来啊，这个宣讲这个律法。那么第三批呢归回呢，是由尼希米啊带领回来以后呢，他是重新建造了圣殿，建造了这个城墙。所以我们看到整个的以色列这个被掳归回和重建有这样一个这个步骤。所以呢，我们后面如果有机会在当中我们去分享的时候，我们会从几个方面去分享一是重回圣地，再是重筑祭坛，再是重建圣殿，再是重修圣城，也就是重修城墙。那么我们今天呢，就是讲这个第一部分被掳归回，也就是重回圣地。就像我们今天唱的诗歌一样这个要前往同往西安回到耶路撒冷。那么我们在讲这个被掳和归回之前呢，我们首先也来看一下这个以色列为何亡国。所以我们看到在历代志下有非常清楚的记载，以色列的犹大国的最后一位国王就是西底家在历代志下36章记载，西底家登基的时候年21岁，在耶路撒冷作王11年，行耶和华他神眼中看为恶的事。先知耶利米及以耶和华的话劝他，他仍不在耶利米面前自卑。尼布甲尼撒曾使他指着神起誓，他却背叛，强项硬心，不归服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众祭司长和百姓也大大的犯罪，效法外邦人一切可憎的事，污秽耶和华在耶路撒冷分别为圣的殿。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因为爱惜自己的民和他的居所，从早起来差遣使者去警戒他们，他们却嬉笑神的使者，藐视他的言语，讥诮他的先知，以致耶和华的愤怒向他的百姓发作，无法可救。所以耶和华是加勒底人的王来攻击他们，他在他们圣殿里用刀杀了他们的壮丁，不连续他们的少男处女老人白首，耶和华将他们都交在加勒底王手里。加勒底王将神殿的大小器皿与耶和华殿里的财宝，并王和众首领的财宝都带到巴比伦去了。加勒底人焚烧神的殿，拆毁耶路撒冷的城墙，用火烧了城里的宫殿，毁坏了城里宝贵的器皿。凡脱离刀剑的加勒底王都掳到巴比伦去，使他和他的子孙的仆婢直到波斯国兴起来。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非常清楚地看到了这个以色列人的王国，他有他的咎由自取之处，是因为他犯罪离弃他们的神，所以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听从先知的劝告，藐视他的言语，应着景象，效法外邦人一切可憎的事，污秽了圣殿，惹动神的怒气。所以神呢就兴起了这个加勒底人也就是这个巴比伦人这个毁坏了圣殿，整个的这个国家就败亡了。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地方呢，在这个以色列的王国的时候呢，有几个标志性的这个 事件。那首先是圣殿被毁。那我们知道这个圣殿是敬拜神的地方，也是神荣耀的居所，也是神的一个应许，他要与这个以色列人与他的选民同在。所以圣殿被毁呢，它就意味着这个神的荣耀离开了这个耶路撒冷，离开了他的子民。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圣殿被毁呢，也表示着这个失去了神的同在。再是城墙被毁，那城墙我们知道它是代表着神的保护。如果失去了城墙的话，那仇敌就可以自由的出入。在另外城墙呢，它也表示着分隔，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神从万邦中把他们分别出来，所以城墙是一个界限，所以以色列民需要分别为圣。所以当失去了城墙的时候呢，仇敌就可以自由的这个出入，另外也表示着以色列人跟外邦人的混居，同时失去了神的见证。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第三个事件呢，就是这个百姓被掳这个最后一个王西底家，那么也落到一个非常悲惨的一个境地这个加勒底人把他抓住以后呢，把他的眼睛这个弯去了弯掉了他的双眼，同时呢在他的面前把这个他的孩子他的后代都杀掉了。所以这个以色列人呢，从此呢就开始了一个成了这个巴比伦之囚，这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一个事件和称呼。那么我们来看，那么什么是叫做被掳？那么被掳，当时的被掳对于我们今天代表着什么样一个意思呢？那我们首先看到这个被掳，首先是一个身份和地位的改变。那当有神的保护，有神的同在的时候，以色列人他们是自由人他们生活在安全的保障里面，神做他们四围的盾牌，做他们四围的火城，做他们坚固的保障。所以当他们被掳的时候呢，他们就失去了自由，再是他们也失去了自己尊贵的身份，原来是做王子做公主的，就像西底家王一样，他就成了这个阶下囚成了这个被凌辱的这个对象。再另外失去了福分，这个神是从他的圣山，从他的圣所来赐福他的百姓。所以当他们这个被掳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们原来值得那些夸耀的这些财宝也一并被这个加勒底人掳走了，所以它代表着失去了神的祝福。那我们看到这个被掳以后的景况也非常的凄惨，原先我们看到这个以色列人有神同在的时候，他们是喜乐的，他们是有平安的，而且呢他们每年一年呢三次要到圣城去朝拜神，对不对？就像我们今天唱的诗歌一样，同往西安，他们心里面带着非常大的这种盼望、喜乐和平安往西安去。所以诗篇84篇里面记着，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西安大道的，这人变为有福。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他们行走力上加力，个人到西安朝见神。那当时的交通工具没有交通工具甚至我们当然没有车当然有的人可能连骡马都没有，所以他们要步行去西安去，所以是漫长的旅途，很不容易。但是他们心里面有喜乐， 有盼望。所以当他们前往西安的时候呢，就像我们唱这个同往西安一样，他们是唱着歌去的，心里蛮有盼望，因为这是他们这个一年当中的节期是非常快乐的日子。但是我们看到当他被掳到了这个巴比伦的时候，他们的心就陷在这种痛苦当中。所以诗篇137篇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诗篇，我来读一下。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西安就哭了。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因为在那里掳掠我们的要我们唱歌，抢夺我们的要我们作乐，说给我们唱一首西安歌吧。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我若不纪念你，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喜爱的，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以东说拆毁拆毁，直拆到根基。耶和华，求你纪念这仇。这是一首非常忧伤的诗。他们被掳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心中满是忧伤。这是当初的这个在敬殿这个圣殿这个敬拜的这些祭司写的诗。那我们知道这个犹太人利未人当中呢，专门有一些在圣殿里面服侍的祭司，歌唱的祭司啊，这个他们是受过很好的训练的，所以他们这个在圣殿里面唱赞美诗啊，是非常非常动听啊。如果我们去听过这个有时候这个天主教的这些有一些圣诗的话，它就是没有配乐，也没有音响，但是你就听到他这个单纯的这个纯的人声，这种唱的赞美诗都感觉非常非常的美。所以当初的那些祭司，他们到这个巴比伦以后，如果凭着他们的这个种歌唱的技巧，配上他们的这个音乐的天赋，他们仍然可以混到一碗饭吃的，对不对？像我们今天现在这个国内有什么好声音啊，各种各样的这个都是非常受欢迎的。但是这些祭司他们在到了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他们说，如果我是在外邦人中，我情愿这个忘记我歌唱的技巧，我弹琴的技巧也要忘记。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他们心中的忧伤是真的是非常的非常的痛苦。那我们今天如果我们在神的殿中，如果看到神的家神的殿被毁坏，我们内心的感受是什么？我们还是像往常一样这样不冷不热吗？看着仇敌任由仇敌在他的这个圣殿中这个去肆意妄为吗？我们就采取作为旁观者的态度吗？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要思想我们今天的生命的情况是什么样子。我们今天的信徒好像不再像这个被掳的这些奴隶一样，他们身上有枷锁，或者有绳索的捆绑，他们处于这种被束缚的状态。我们今天看似好像都是自由人，对不对？但是我们是不是也是被束缚的、被捆绑的呢？因为我们身上确实有一些无形的枷锁在捆绑着我们，在辖制着我们。那这些辖制我们的就是三个方面：一是肉体，二是世界，三是魔鬼。那么我们来看这个肉体的辖制。 罗马书七章十八到十九节里面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子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记载的是信徒还是非信徒？信徒，我们信徒也会落在这样的辖制当中，我们不自由，我们尽管我们内心有善的愿望，但是我们却行不出来，因为我们受到我们自己的这个肉体的辖制。所以这种肉体和属灵的这种征战在今天是比比皆是。这个肉体就代表着我们的老我，代表着这些属世的这些东西，所以我们经常啊是被这些来处于这样的捆绑当中。那这些肉体的捆绑包括我们一些爱好，对不对？像有的像吸烟的、喝酒的，他们也知道这些是不好，但是要戒掉很难。我们今天还有更多的，其实不是烟酒这些东西能够这个闻得见看得见的东西，那今天的科技是不是也会成为我们的这个捆绑和束缚？大家想一想，我们每天早晨醒起来的第一件事是做什么？读经吗？祷告吗？问候自己的配偶吗？第一件事摸起自己的手机，对不对？看看要刷屏，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没有。我们其实跟谁最亲近有两个表现，第一件事，你第一件想做的事情是什么，你第一个想见的人是谁，再是你在什么事情上花最多的时间。所以这两条一衡量以后，大家都知道啊，现在我们最爱的是什么？是自己的爱人吗？是神吗？还是我们的手机？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啊，尽管科技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啊，带来了很多的信息，但是今天我们处于这种科技手段的辖制之下，我们不自由。我也知道我早晨起来第一件事情，我应该读经，我应该祷告，我应该亲近神，但是我不知不觉的我就亲近了手机。所以我们看到啊，这种啊辖制的这种状况，所以这个在每个时代它的辖制会不一样的。所以这个使徒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说，但我觉得我肢体中另有一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所以这种征战，这个每个时代都有这样的征战，每个人身上都有这样一个征战，我们愿不愿意能够去从这种辖制当中这个解脱出来？再是另外一个是世界的辖制，我们今天仍然处在这个世界的辖制之下。所以哥林多后书四章四节里面说，此等不信的人被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那这个世界的神仍然是在迷惑我们的心眼，不信的人会被他迷惑，我们信的人仍然会被他蒙蔽了双眼。今天世界是用什么形式来迷惑我们呢？我们的事业、金钱、成功、名誉、地位、家庭、子女，这些其实都有可能成为我们的辖制，成为我们的束缚，让我们远离神。还有社会的思潮，所谓的政治正确， 哲学、科学、人文，经常会把我们掳去。我们是相信神的话语呢，我们还是相信今天媒体所传播的呢？我们现在任何的时代都没有像今天这样容易获得各种各样的资讯，从主流媒体到自媒体，各种各样的信息在像原子弹一样在每天在轰炸着我们，所以我们的脑子里面有时候这个接收的信息以后感觉的就好像要膨胀啊，对，这个简直是很难去分辨。这就是这个世代我们所面临的挑战。魔鬼撒旦就是让我们的失去了这个属灵的判断力。那今天这个信息，其实这个各种各样的思潮，是我们就是要带把我们的这个信徒掳去，带离偏离我们这个信仰的根基。那我们今天看到这个美国这个国家，它这个信仰下滑的状况。那我们来到这里的可能大约二三十年的多，在更早的话，我们知道这个美国这个国家其实是非常非常保守，非常注重这个传统信仰的。我刚来到美国的时候，那我们每到星期天的时候，这个家家都会到教会去，但是这个大家都是装扮的整齐啊，这个而且呢星期天这个商店都是关门的。但是我们今天看到这样的一个传统都没有了。当初在学校里面可以去祷告的，可以去读经的，现在这个信仰已经完全被从学校里面、从政府机构、从社会的各个层面去被去掉了。所以现在美国这个国家这个被掳的这个状况是非常非常的明显的。那另外一个这个被掳呢束缚呢，就是从魔鬼撒旦而来的。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是伏在魔鬼撒旦的权势之下的，所以魔鬼撒旦的作为是无处不在的，甚至在他的这个信徒身上时常作祟。那我们看到一个非常突出的一个例子，就是在马太福音里面，这个魔鬼撒旦的作为甚至可以在这个主亲自拣选的这个使徒身上，这个彼得身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耶稣说他要这个去耶路撒冷，这个在耶路撒冷他会被卖啊，这个这时候彼得呢，他的大弟子啊，感觉最亲近主的人，他说这事断不会发生在你身上。所以这时候耶稣转过头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主耶稣是在骂彼得是撒旦吗？显然不是。其实我们现在经常一提撒旦这个词就会心惊肉跳啊，你这个是骂我是撒旦啊。但是实际上我是说，我们这当中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成为撒旦。撒旦是一个属灵的，是一个灵界的存在，我们这些肉体我们还称不上撒旦，但是我们每个人都会成为魔鬼撒旦的工具，都会成为这个魔鬼撒旦手中的武器。所以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我们都要警醒，警醒魔鬼撒旦会把我们掳去，或者成为他手中的这个工具。这个时候其实很清楚的，什么叫做这个合神心意的，其实就是这个什么叫做被撒旦掳去的， 其实这时候就是我们只体贴人的意思，不体贴神的意思。这时候我们已经是中了魔鬼撒旦的诡计了。所以我们今天在教会当中，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些情况。我们是要坚持我的意思，这个教会要按照我的意思来做，是不是？在某一个事情的看法上，我的看法就是对的。我们这样的固执己见，我们这样的偏行己路，在教会当中，在我们的家庭当中，我们这种罪性时常的暴露出来。所以魔鬼撒旦他的这个是非常狡猾，而且呢他也会利用这个门徒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所以要真正的去分辨魔鬼撒旦的作为并不容易。格林多后书十一章里面说，那等人是假使徒，行事诡诈，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这也不足为怪，因为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所以他的猜疑若装作仁义的猜疑也不算稀奇，他们的结局必然照着他们的行为。我们今天在我们教会当中，我们会看到各种各样的情况出现，所以真正的这个属神的人，我们需要一些分辨力。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朋友，都有自己的交际圈，有自己信任的人，但是我们有时候是不是注重人情，过于注重神的旨意？这是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要仔细去思想，仔细去分辨的，否则我们就会落入这个魔鬼撒旦圈套当中。那这是贝鲁的这个信徒，在另外我们的教会是不是可能贝鲁呢？我们今天是在讲圣殿，那在今天的这个时代，神的殿就是神的家，就是我们的教会。教会就是主耶稣基督的身体，他用宝血把我们买赎回来的。神说谁毁坏神的殿，神就要毁坏那人。我们看到我们的教会所经历的各种各样的乱象，我们看到首先来看一下这个贝鲁的教会它会是什么样一个情况。首先呢，贝鲁的教会它失去了圣殿，神的家、神的殿、神的教会，它的圣洁是第一位的。如果我们任由污秽的东西在这个教会当中泛滥的话，神不会喜悦这样的教会，神也不会去保守这样的教会。另外，我们这个是不是还有这样一个君尊的祭司的身份？我们是不是行事为人能够活出这样一个君尊祭司的这个形象出来？再是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偏离真道。我们今天的教会是不是还勇于敢于去传讲神的真道，而是还是去顺从社会的潮流，把政治正确各种各样的这个社会上的思潮带到我们教会当中来？所以我们前一段时间在教会，在这个德恩堂，我在讲教会这个特征的时候，这个一个真正的教会有三个主要特征：一是真道被传讲；二，圣礼被正确的施行；三，教会的纪律被执行。一个教会是神的家，是有规矩的地方。我们都知道这个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我们的教会也是有秩序的地方，因为神说在神的家中要规规矩矩的按秩序而行。所以 我们的教会是有秩序的，所以才能够显出神的荣耀来。神不喜悦混乱，神不喜悦这个没有秩序。所以我们今天的教会是不是在顺从人的心思意念，在教会当中只讲人愿意听的，不愿意讲那些扎心的话。如果这样的一个教会的话，那它就成了一个这个叫什么呢，现在我们退休会的时候，这个王志军牧师叫什么按摩宗的教会啊。所以我们教会不是做心灵按摩的，不是单纯去光讲爱，这个不讲真理啊。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呢，一定要讲什么？要讲罪，要讲十字架，我们要讲悔改啊。所以教会不是为了讨人的欢心的。再是教会是不是失去了见证？那我们的教会是当这个时代的金灯台，我们要做盐做光。我们的教会现在这个是不是还能够成为这个世界的光和盐的这种职分？我们看到我们这个教会最近的被毁坏、被羞辱。其实我们 CCMC 在这个全国地区，甚至在更大的这个范围之内，我们成了一个被耻笑的对象。我们的教会是不是被掳的教会？是不是还是一个荣耀的教会？我们是不是还能够承担起神给我们的使命？我们叫 CCMC Chinese Christian Mission Church， 我们是不是还能够在这个地方为主做见证，为主去传扬福音？一个被掳的教会就是羊群四散的教会，成为就是这个信徒被绊倒的地方。我们的教会，当然我们非常高兴看到凯瑞堂的情况，但是我们看到我们德恩堂有很多弟兄姊妹离开了教会，我们的教会成了绊倒人的地方。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魔鬼撒旦在我们当中这种败坏，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这个破口，很大的损坏。在七月初的时候，我在有一个弟兄在德恩堂，他说要离开教会，我就跟他有一个最后一次一个沟通。我说你看到了教会我们 CCMC 后面的情况会是什么样子吗？他说我没想这个。这个时候呢非常有意思，我们在那个饭店吃饭，这时候演出了一个电视上一个画面，是在南美刚经历过一场这个飓风以后，那个我说那这就是我们 CCMC 后面的这个景况，残垣断壁，满地瓦砾，失去家园的人在哭泣。这是魔鬼撒旦想要看到的，他要毁坏他的这个神的殿，要拆毁教会，要掳走人。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要来看这个我们教会今天所面临的境况，从人的角度来说，我们感觉是莫衷一是，好像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我们听到了很多的这个说法，或者说是叫做谣言，我们这个教会有各种各样的我们从常人感觉是难以思议的、不可思议的这个地方，甚至有些做法都是我们世人所不齿的，各种攻击、谩骂、抹黑、威胁、恐吓、诉讼， 都超出了我们这个一般的世人所能够理解的这种范畴。那我们怎么样去看今天魔鬼撒旦的这种作为仍然在我们当中，去想要去把人带走。我们看到每带走一个人，他们心里就欢欣鼓舞。今天我们在这儿说这个事情，不是说指责某一个弟兄姊妹，无论是你站在哪一方，而是我们要提升我们的眼界。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征战，不是去争一个这个谁对谁错，或者孰是孰非，而是我们要看到魔鬼撒旦要在我们当中做败坏的工作，他要拆毁神的教会。这就是这个事情的本质。所以在以弗所书里面说，因我们并不是与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今天以巴战争它的本质是什么？就是魔鬼撒旦要除掉神的选民。我们今天的教会所面临的这种风波，其实就是魔鬼撒旦想要去拆毁我们的教会。我们要注意，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情况，仅仅是一个偶然事件吗？如果我们从属灵这个角度来看的话，这个就其实一点都不奇怪。因为当到一个教会它要兴旺的时候，真道在这里被传讲，福音被传扬，信徒被建立的时候，就是魔鬼撒旦要攻击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的 CCMC， 我们的教会在疫情的情况下，我们教会能够逆流而上。我们成功的执堂，我们看到我们的凯瑞堂弟兄姊妹，这个这么多的弟兄姊妹来到神的家当中，神大大的赐福我们的教会，就要想到魔鬼撒旦要开始做工了。魔鬼撒旦从来不在乎那些不冷不热的基督徒，他也不在乎那些不死不活的教会。当到教会兴旺的时候，就是他开始做工的时候。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教会发生的事情的必然性。所以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务要警醒，我们征战的对象不是我们某一个弟兄姊妹，而是那个空中掌权的、管辖这个幽暗世界的魔鬼撒旦。所以如何征战，我们靠着我们的肉体，靠着我们的血气，是无法跟灵界的存在去征战的，跟魔鬼的撒旦征战的。我们靠着自己，我们必败无疑。所以圣经里面明确地告诉我们，我们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接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要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所以我们看到神赐给我们的这些全副的军装，有进攻的这个兵器，也有这个防护的兵器。所以我们要穿上全套的军装，我们才可以去抵挡魔鬼撒旦的作为。那我们刚才讲了这个被掳，那我们的重点是要归回。归回它的真意是什么呢？就是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那巴比伦我们知道 是巴别塔，一说起巴比伦就想起巴别塔，对不对？当这个挪亚出了这个方舟以后呢，他们就在巴别那个地方啊，这个开始繁衍。当人数多起来的时候呢，他们就开始要建造这个巴别塔。这时候神呢就变乱了他们的口音啊，所以巴别塔呢代表的意思呢是变乱、分散，它也代表着纷争和分裂，是代表着属世的，代表着人的骄傲，因为人想靠着自己要这个塔顶通天，要欲与天公势比高，这就是人的骄傲。今天我们人类在不断的在建造着巴别塔，我们看到世界的摩天大楼在各处建造，一个比一个高啊，建了300米不行，再建400米，再建到500米。所以人的骄傲是在这个时代是非常明显。那巴比伦，这是巴比伦。那耶路撒冷它是代表着合一，也是代表着神的荣耀，代表着这个敬拜和平安。所以这个归回呢，就是代表着从分裂到合一，从为奴到祝福，从世界回到这个信仰的中心来。所以神的心意呢，是要得着荣耀的耶路撒冷，得着荣耀的教会。所以神的应许从古至今都没有改变。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圣城的这个征战，这个征战无可避免，但是耶路撒冷，将来的耶路撒冷要从天而降，神必在这个锡安山上，这个他的应许必然成就。所以我们看到啊，归回呢也是神的一个应许。在耶利米书里面记载的，就是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扔回此地。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所以我们看到神有这样一个应许，他要带他的子民回到耶路撒冷，回到这个信仰的中心来。那这个先知在几十年以前这种预言，后来呢在这个以斯拉记里面就记载，他亲自的成就了。在波斯王塞鲁斯元年，耶和华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塞鲁斯的心啊，答应这个以色列人重新回到耶路撒冷，重新去建造圣殿。所以神呢也在不断的呼唤啊，这个他的子民来归回。在耶利米书3章里面记载，你去向北方宣告说，耶路撒冷说，被盗的以色列呀，回来吧，我必不怒目看你们，因为我是慈爱的，我必不永远怀怒存怒，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被盗的儿女回来吧，因为我做你们的丈夫，并且我必将你们从一城取一人，从一族取两人，带到锡安，我也必将和我心的牧者赐给你们，他们必以知识和智慧牧养你们。你们这被盗的儿女回来吧，我要医治你们被盗的病。看哪，我们来到你这里，因你是耶和华我们的神。所以我们看到这里有三个呼召，代表着三个意思。一，这个神是表示要饶恕他的子民，他要，另外呢，他是要接纳他的子民，他要做他的丈夫，对吧？所以他愿意重新与他的子民啊建立这样一个和谐美好的关系。再另外呢， 一个呼召呢，就是应许呢，就是让他们的回来以后呢，重新来医治他们被盗的疾病，医治他们被掳的心灵的创伤。那归回呢，也是这个神的子民的呼求，他们在被掳的情况下，他们不断的向神呼求。所以诗篇126篇里面记载说，耶和华呀，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那当耶稣来到以后呢，他也借着这个先知这个以赛亚的话说，他要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所以释放他的子民，呼唤他的子民归回，也是耶稣的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一个使命。那神呢，他也是极其看重这个被掳归回的子民。我们在读这个以斯拉记第二章的时候，记载的都是被掳归回的这个人的名单。我们每次读这个家谱类的东西，我们可能基本上都会自然的选择去跳过去啊，都不愿意读。但是我们想一想，将来在天上有一个生命册，将来翻开一念这个名字的时候，全都是名字的时候，大家会不会竖起耳朵听？我们每个人都想听到自己的名字在生命册上被点到，对不对？所以神非常看重每一个被掳归回的人，看重每一个子民，所以他也把他属他的人都记载在这个名册上面，所以数的人非常清楚，都数到个位数，对不对？所以神其实看重啊我们每一个人。那神也看重啊他这个他的圣城，他的圣民。所以撒加利亚书啊里面这个第一章里面记载，你要宣告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为耶路撒冷，为西安，心里极其火热。你要再宣告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的诚意必在丰盛发达，耶和华必在安慰西安，拣选耶路撒冷。耶路撒冷，这个神为耶路撒冷，为西安极其火热。这个我们今天唱的诗歌啊，这个前往啊，同往啊，西安呀，我自己的对这个歌是非常有感受。我女儿啊，去年生了小宝宝，我做外公的也有幸得到一个中文名字的命名权，我就取了我女婿和女儿的各一个字，给他名。起的名字叫西安。所以我也想用这个名字呢代表我们的下一代，我们希望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信仰能够代代相传，我们的下一代仍然能够居住在圣山上，仍然能够不偏离神的教导，持守我们的信仰。所以神为他的儿女，为西安极其火热。我的妻子，这个他的外婆，为西安也极其火热。我们每个周都会，这个每天啊都会视频，所以做外婆的那眼睛、那眼光，我们就是说眼珠子都要掉出来了啊。用文雅的词就是说，这个他是把西安作为眼中的瞳人，所以我这个做外公的也是如此。所以我们当我们自己去思想我们自己的儿女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去体贴神的心意。神对每个属他的儿女都极其看重，他 为我们每个人都极其火热。所以我们要归回，但是归回并不容易，它是一场属灵的征战，而且要付出极重的代价。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当初在巴比伦的时候，他们已经过上了很好的生活，很富庶的生活，很多人已经不再愿意回到耶路撒冷了。所以我们看到回到耶路撒冷的人是多数还是少数？一共是才50,000多人回到耶路撒冷，而那个时候他们在巴比伦其实人数已经超过了200多万。所以归回并不容易，但是不归回代价更大。我们看到当你不归回的时候，祸患也会临到他的子民。我们在后面再看到这个以斯帖记当中，当初就有他的仇敌哈曼想要灭绝这个犹太人，对不对？那是那个时代没有归回的人他们所面临的这样一个巨大的一个灭族的危险。那我们也看到近代同样的事情也发生了。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结束了以后，这个兴起了这个锡安运动，就是让这个以色列人重新回到巴勒斯坦要建国。那时候神给他们开了门，允许他们回到巴勒斯坦。但是那时候的以色列人犹太人愿意不愿意回去？他们在欧洲已经成了这个富可敌国的，他们掌握了很大的这个财富，对不对？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了以后，就发生了这个希特勒这个屠杀犹太人的事情。所以不归回面临着更大的危险。当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我们就看到神借着这个魔鬼撒旦，借着这些仇敌的击打，一次一次的去呼唤他的子民归回，其实也是推动他的子民重新回到圣城去。所以我们看到神大能的手在以色列灭国2500年之后，终于在1948年5月14日建立了以色列国。我在说起这个事情的时候，我总是感觉很激动，因为我个人觉得这个就是神的应许活化在我们今天人面前，神的应许从不落空。所以我们在一开始读的圣经里面说，万军之耶和华说，重复了10遍，万军之耶和华说，神的应许永远都不会落空，他到今天仍然在呼唤他的子民回到耶路撒冷，回到信仰的这个根基上来。那另外我们也看到，其实归回也是一个得胜的标志，它其实也是一个，当然我们今天教会所面临的这种困境或者困难，魔鬼的撒旦的意思是要拆毁直拆到根基，但是我们也看到神的手在我们 CCMC 当中，神是要筛选要拣选，就像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唱的那首诗歌一样，背诵的经文一样，魔鬼撒旦要得着你们就像筛子这个筛你们，他一点一点的筛，但是我说神也在筛我们，最终得胜的仍然是少数，就像当初的这个犹太人归回到耶路撒冷的人是少数一样。主耶稣也说这是一个窄门，能够进去的人少，所以我们要极力进去。对于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敬拜神的弟兄姊妹来说，我们希望再次来坚固我们要 在神的圣山上，我们要看到神的家当中有破口，我们愿不愿意兴起成为那个堵破口的人？我们是不是要一起携起手来抵挡魔鬼撒旦在我们当中败坏的这种作为，不让魔鬼撒旦的这个阴谋得逞？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我们今天摆在我们每个信徒这个面前的这样一个抉择。所以我们略微总结一下啊，首先要归回，我们要认识被掳，我们时常的警醒反省自己，我们是不是去有一些辖制我们的在我们生命当中。再是教会我们要重建，首先就是要归回，神呼唤这个属他的儿女再次回到这个教会当中来。那我们前面我们就讲到了，要离开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我们要告别世界回到信仰的中心和根基上来，我们要告别纷争和分裂，重新回归合一与和好。这是我们要这个归回真道，归回圣经，归回基督，归回十字架，要恢复神家的圣洁和荣耀。这是神对我们教会有这样一个呼召，对他的儿女有这样一个使命。将来我们今天看到了教会这种破败，我们心里会沮丧，但是我们要看到希望。最近我在听这个以色列的国歌，他的国歌就是希望，就是要重新回到西安，回到耶路撒冷，2500年的盼望他们仍然没有止息，神的旨意必然要成就。我们今天也一起用着神的话语再次来坚固我们的教会，坚固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因为今天的目前的境况而沮丧，我们要看到希望，神仍然要使用我们 CCMC， 要在我们传购地区，我们仍然要像金灯台一样要明光照耀。好，那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阿爸天父，我们谢谢主你这样不离不弃的爱。主，我们知道主你的美意必定在我们当中成就，你仍然要建立你的圣徒，建立你的子民，建立你的教会。主，求主你再次兴起我们，让我们看到从那天上而来的异象，让我们真的是能够看到那天上的盼望。求主你的大光来照耀我们，求主你的恩手一直扶持我们 CCMC， 求主你建立我们每一个信徒，让我们真是不要成为那魔鬼撒旦所掳掠的，让我们看到真的是魔鬼撒旦他的在我们当中这些阴谋，就求主你用你的真道来装备我们，让我们一起来抵挡魔鬼撒旦的作为。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